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所罗门王坐下来为后代绘画他的自画像，他是坐在镜子之前，在画布上重现他的形象，刻画他个人的日志。所罗门这样没有杂质的反思，对人生做出了非常诚实的、真诚的观察，刻画在旧约传道书里。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继续探讨传道书第六章，看到另一段对于人生痛苦而真实的描述，这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虚空人生的短暂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所罗门他在第六章开始刻画他自己，他没有提到名字，只是单纯的刻画人生。你在这些日志里面发现没有太多象征性的文字，其中的用语并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去读，这是非常写实的刻画。用的色调主要就是黑色和白色，没有什么梦想，全部都是写实的。你由第六章的1-12节就可以看到这些特点。这幅特别的画给放大了，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来探讨当中的主题。所罗门他在第一节就说，6:1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这就是祸患，并且发生在日光之下。这个现象在世上是很普遍的，见怪不怪的。那么这是什么现象呢？2节就说了，就是人蒙神赐他自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人在这种情况真的是不得了，他可以呼风唤雨，他非常的富有，拥有的财富可以买任何的物质，因此呢，他也很受到人的尊敬。我为什么认为经文所指的这个人就是所罗门他自己呢？因为自财、丰富、尊荣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些词汇跟旧约圣经另外一卷书，就是历代志下1章所用的词汇的次序呢，是完全一致、完全相同的。我要请你们一起翻到这卷书《历代志下》1章，就会看到经文描述所罗门的时候所用的是很相似的词。顺便可以提一下啊，《历代志下》1章的故事记载着神从天上降下的伟大的这一刻。神对于他这位仆人就说了，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呢？你可以求。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你看这不是很棒吗？哈，清早起来给神唤醒，轻轻拍我的肩膀说，孩子啊，你想要什么呢？如果有人像我一样，大概不会像所罗门那样求的哈。所罗门他求的不是什么报复敌人，也不是什么巨大的财富，不是富贵，也不是长寿，他所求的是智慧，这是他唯一所求的，好使他能够好好的来管理管制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1章11节，神回应他的仆人所罗门啊，11节，神对所罗门就说了，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自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继续12节，我必赐你智慧聪明， 也必赐你自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所以你看，神说，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自财、丰富、尊荣。好，我们现在再回到传道书第六章的第一节，接着的第二节就描述人普遍的现象了。那个人蒙神赐他自财、丰富、尊荣，我认为这个人就是所罗门。然而同一位神赐他这些东西，第二节呢继续又说，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不给予他满足，使他不能够享受自财、丰富、尊荣的益处，没有办法真正的享用，凡有外人来享用。这是可悲的情况，在现今这个愤世嫉俗的时代，就称之为残酷的讽刺、不公平的扭曲。神给人这些事物，但却从这些事物取去快乐，使他们没有办法在生命当中来享用这些东西。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都不禁我们会怀疑神、质疑神。我们看这节经文怎么样下结论哈？有外人来吃用，那人无法享用财富，因为有外人来享用。用现代的话来说，有外人夺去了他的快乐。那么这个外人是谁呢？可能是战争，敌对势力的入侵，搜刮了这位王的国家，他现在得想办法逃命。他曾经拥有自财、丰富、尊荣，现在他知道这是虚空的，反而使他的国家招来了隐藏的危机、严重的军事祸患，这可能就是战争。这也可能是什么呢？也可能是疾病。他曾经很健康，但现在疾病困扰了他的身体，使他没有办法享受自财、丰富、尊荣所带来的快乐。我们相信都看过这样的例子。这也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纠纷，没有什么比家庭不和更使人不快乐的了。外人也可能指的是自然灾害，指的就是天灾。所以我刚才说过，这些困难、灾难会使人疑惑，怀疑自己所服侍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外人可能是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战争、集中营、绝症、可怕的天灾，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希望，撕毁了我们的梦境，使我们有时回望天堂，重新思想这些属天的事，不是吗？库许纳显然是这样的，他很坦诚地将自己的想法写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使得某些人质疑他的观点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这个人他带着讥讽的目光，他的自画像和色调都不美丽啊。为了使人能够接受现实，使人能够活在不公平的境况里面，所罗门建议我们在这幅画像里面加一些色调和阴影。他因此就添加了，生了许多的儿女，这个或许能够使生命比较充实。我这么说的时候，尝试着不要发出笑声。请你看第三节哈，第三节所罗门他说，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的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重点就是了，生养许多的儿女不会使一个悲哀的生命摆脱悲哀的，情况正好相反的，还要面对整个家庭的担子，需要照顾家人、看顾他们、替他们是排难解忧、爱他们、管教他们、肯定他们，这会增加许多的责任。我们不能活在假象当中，以为拥有许多的儿女就能够解决问题了。所罗门会说，再者，这个人心里不得享受福乐，又不得埋葬，根据我的看法，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告诉你这幅图画是非常荒凉的， 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的说话是毫不留情的。现在他解释为什么流产的婴孩比面对这个人生命的人是更好的呢？这是以他的角度来说的。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的六章三节后半就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徐徐而来，暗暗而去。那些不到其而落的胎没有生命的历史，没有必须要忍受的问题，他们甚至没有名字。这个小生命已经没有生命了，给埋进了小小的坟墓里面，就这样走了，暗暗而去。第五节，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呀。那个人指的是谁呢？就是那拥有自财、丰富、尊荣，却没有办法享用的人。所罗门说，那就是我啊，就是我啊，我就是那个人啊。有的人认为只要多活几年，或许需要的是更长的寿命，那么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因此呢，所罗门在第六节他又补充了说，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他们在坟墓走到了尽头。人的一生如果充满着痛苦、艰难、灾难，还有悲哀，那么多活一千年又有什么益处呢？只是多了一千年的悲哀。根据我的观察，有这样遭遇的人宁愿是生命更短一点，不希望多活一些岁月年月的，他们想要离开这种混乱的。有人或许认为辛勤的工作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人的问题在于生活无味。因此呢，所罗门他寄情于工作啊，我们看到第七节他就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个词在英文的译本里面翻译为胃口啊，胃口。其他的经文则被常常翻译为灵魂，意思就是灵魂却不知足啊。工作不会为一个虚空的生命带来满足的，如果人生面对着纷争，只会使内心更加的沮丧。勤奋工作不会使人来摆脱悲伤。最后，有人可能认为聪明、智慧和博学可以改变人生。所罗门他又补充了说，第八节，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这段经文就提出了一个假设，人的生命如果充满了影响人的号召力，但是这个人胜过那些聪明、有智慧和博学，但是生活不满足的人。这是人生一幅完整的主图啊。那个人尝试为破碎的人生来润色，但所有的色调都已经很凋零了。这是很阴沉的一个影像，这是很真实的刻画。所罗门在第九节又说，停止做梦，不要再为人生润色了，使人误以为可以为灰暗的灰尘的人生来添色。例如许多的儿子、妻子、婚姻、长寿、添加年月，这些都没有用的。我个人很喜欢这段经文哈。我们来看所罗门他在第九节他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他说，你要明白现实，人亲眼所看见的真相要胜过自己所做的所有的梦想，胜过你所有的盼望。他很实际的说，不要心存远大而且虚幻的理想。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他曾经写道，他说啊，但愿抵达目的地胜过长途跋涉。这个说法不错哈，我们听过一鸟在手胜过百鸟在林哈。我就着他对吃喝的看法这么理解的，一个巨无霸的汉堡包 胜过你脑海里面的山珍海味。你看，你可以饱吃一个汉堡包一顿，胜过你自己在幻想一些豪华的地方，在吃着所谓的美味佳肴。你只要给我汉堡包、薯条、可乐，哎呀，我会吃得很饱，胜过一个美梦一直没有答案的。我们仍然需要有梦想家的，我不能就此就略过这些经文，而不谈一谈梦想家。我会向婚姻的梦想家来提出忠告，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梦想家。我记得美国一位著名的歌手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 他的有一部西部乡村的音乐《别爱上梦想家》，他们时常伤你的心啊。梦想家总是会说，美梦到明天就会成真，就会实现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有梦想家的。我近来在读一本小书，这个书名呢就叫做《平凡是福》。看到这段精彩的文字啊，我要读给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攀高峰的人啊。登山者把自己都绑在一起的原因，是防止任何清醒的人跑回家。你看，这是很棒的观点，不是吗？当你登山的时候，你可知道那些梦想家都在哪里呢？他们都在前方，在呼喊，在说，来吧。他们如果不是绑在一起，告诉你，没有人不会跟上的，所有人都会回家了。因此呢，他们把自己绑在一起，他们需要几个梦想家在上方告诉你会看见什么，使你一直都保持着希望。所罗门说，解开绳结，不要再梦想啦，别以为积极的幻想就能够使人生突然变得精彩。人要面对现实，人都需要神。因此呢，他现在回到这幅画像，直接看见神的脸。他在跟我们分享这幅自画像的时候，有了三个观察。我们看到第十节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他的第一个观察就是神有主权。你看，他挣扎的核心议题就涉及到神学的观点。在这个议题的中心，传道书关心的就是永活神的真理。神在掌管一切呢，还是没有呢？所罗门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若是天上有一股某些奇妙的力量把我们带离了这个世界，进入了天上的荣耀，我们在那里丝毫看不到任何紧张的迹痕，永远都不会听到神在小声地说，哦呦，糟糕了，或者是听到什么，哎呀，我想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好啊，绝对不会听到这种话的。我们会很惊讶，很惊讶宝座旁边的一切竟然是如此的平静。诗人这么形容，直到一天，当纺织机归于寂静，纺梭不再飞舞，那时上帝将展开这幅织锦，并解明一切的奥秘。在织者的巧手和他巧思设计的图样当中，那灰暗的纺线如同金色和银色的纺线都是需要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张挂毯的底面，它的是充满了许多的结，织线在缠绕着，线头是磨损的，没有构成吸引人的图画。从神的角度，这都在他的掌管之内，是神所编织的。当外人来袭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疑惑，但最好要记着这一点，神他在掌权。现在第十节有一个平行的真理，我们看到传道书的六章十节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啊，你看神拥有主权，并知道何为人。所以第二个信息，人没有主权，换句话说，神是陶工，人是粘土。我想要向你展示这两面哈。圣经是非常美妙的，其中之一呢，就是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第45章， 是的，以赛亚书第45章。当你翻到这一章，请你再翻到但以理书的第四章，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哦，就在这里了。但以理书的第四章，记下但以理书的第四章。然后呢，我们翻回到以赛亚书的45章，我们之后会看看但以理书哈。首先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5章第9节，这是非常棒的宣言啊。第45章第9节后面说，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你看这真是很棒，不是吗？别将你的手指按在这里，这是我的身体。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粘土而已。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这是刻意说出来所谓可笑的例子啊。所以我们看到45章第十节又说，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十一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第十二节哈，我造地，好，我喜欢这一句，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穹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你能够理解这段经文吗？你们有一些人很想要明白真理，请你翻到但以理书的第四章第三十五节。但以理书的四章三十五节，我会给你们一大段很深入的信息。我在多年前牧会实习的时候明白这段经文，那个夏季很棒，我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我最后想通了，停止了内心与神交战这样的一个企图，这是很棒的。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四章三十五节，说世上所有的居民啊，这是出自于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口的，他应该知道，他也属其中的一份子。他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也就是神哈，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我很想知道有多少的葬礼追思礼拜会使用这段经文，有多少的医院或者是医师在诊所发现婴孩有了先天的疾病或者有缺陷的时候会使用这段经文，是不是有人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会询问神说您做了什么事啊？神他会回答说，我凭我自己的意志行事。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就算 随他的人心间，耶稣
不错，神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的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虚空人生的短暂》。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虚空人生的短暂》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虚空人生的短暂》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